OK，好，大家，晚上好，国内的弟兄姐妹，早安。然后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查经。在，查经开始以前呢，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在天父，感谢你又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有，彼此在线上还有线下一起在你面前安静的时间。主啊，也感谢你可以让我们能息了这个一周的这个劳苦，主啊，赐给我们有这段平安的这个时间，求你可以保守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诚实受教的心，主啊，求你的话语还有你的圣灵，今天晚上也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在学习圣经的这个教导的这个时间里面，你的话语可以切切实实的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继续加添给我们力量，主啊，保守我们可以凭着你的这个恩典在。地上的这个将来，是必然要沉的这个世界当中，让我们仍然能够勇敢前行，主啊，求你继续的恩待使用我们，听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大家，我们今天一起要学的这段经文呢，哎，在查经之前，我先看一下我们有没有新朋友啊？这个。应该都是之前，跟我们一起查过经的这个旧朋友哈。OK，如果有新朋友的话，可以这个说一下啊。老朋友，老朋友，好，OK，我们开始学习今天的经文。今天我们一起学的是马可福音，开始学新的一章，到第八章了，今天我们一起要学的呢是这个喂饱4000人的这个神迹，这个神迹呢，我们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的时候讲过一个非常类似的神迹，那个是5饼2鱼的这个神迹，那一次呢是喂饱了这个5000人，所以这一次讲的这个事情呢，跟那一次的这个喂饱5000人的这个事情有相当多类似的地方，也有相当多不同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仔细的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首先一起把这段经文读一下，然后呢，仍然是我读单数节，然后弟兄姐妹们一起读双数节，我们这样的方法一起来读一下。如果大家在线上的，可以把这个麦打开，我们一起读。好那
问
我，
题，因为我们看不见你的桌面，你有分享吗？
哦，看不见我桌面哦，
看不见。
对，看不见 slide，我们还是看见 YouTube 那个画面。
我忘了重新 reshare 这个画面，现在可以看到了吗？
可
现
以。
在可以了。
好的，好的。OK，那我们先开始读这段经文我先开始读，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一起读双数节。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
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地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得了。
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
门徒回答说：“
从哪
在这地里的地，从哪里能叫饼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
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7个。
他吩咐众
就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7个饼注谢了，掰
掰
开递给门徒，
找
叫
一个
门
门
徒摆开，
徒就
都
摆
就摆在众人面前。”
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
众人都吃了，并且
吃
吃饱了，
都是
剩下的零碎有7筐子。
人数约有4000，耶稣打发他们走了。
随
即
即从上船
门
来到大他境内。
好的，就像刚才我们讲过，今天我们学的经文就这么多。 跟五饼二鱼的神迹呢非常相似的一个神迹，它的知名度因为相似程度是如此之高啊，所以我们大家在提到耶稣喂饱众人这个神迹的时候，往往第一反应是五饼二鱼的那个神迹，而且五饼二鱼的神迹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也都出现过，但是喂饱4000人的这个神迹呢，只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里面被提到过，所以后者的这个神迹被提到的这个频率远远不如五饼二鱼。但是我们对于圣经有一个很基本的认信。我们除了对讲到我们之前对圣经无误的这样的一个认信以外呢，我们还相信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神所启示的话语，并不是说圣经里面有神所启示的话语，而是圣经整本都是神启示的这个话语。所以，如果是神启示的话语的话，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这个有一个假设，就是这个话语这个。也是我们的韧性，就是这个话语里面是没有废话的，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喂饱4000人的这个神迹和喂饱5000人的这个神迹有什么不同之处，然后呢，我们再一块儿学习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要让我们学习的这个功课是什么？我们首先从不同的这个地方去入手啊，在这个地方我列了一个表，大概的对比了一下这两件事情有一些哪些不同的地方。首先我们来看前四个不同第一个是它地点的不同五饼二鱼的事件发生在伯赛大的这个旷野，而这次是在底加波利的这个旷野，而他们这个地理位置的不同有什么关键性呢？我们知道我们在之前整个第7章讲的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是在外邦人的这个境地里面游历。底加波利的这个旷野还是在外邦人的境地，而伯赛大五饼二鱼的这个事件是从犹太人在加利利海边的时候所行的一个神迹，所以紧接着第二个不同也是跟这个地理位置的不同紧密相关，这就导致5000人的那个神迹呢，它的主要受众是犹太人，而在这一次我们讲到的这个4000人的这个神迹里面，它的主要的受众是外邦人。那第三个就是人数的这个不同，我们也刚才说到了。当然，这里面的人数指的都是这个成年男性，所以实际上的这个人数可能乘以三，乘以4，大概1万2万人左右的这个样子。然后另外还有第四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两个神迹发生的这个背景，很相似，都是一大群人跟着耶稣，然后耶稣在那个地方讲道，然后在。讲到结束的时候，耶稣怜悯这些人，然后说这些人很多都饿着肚子，然后就要喂给他们。但是呢，有不同的这个一个时间上的不同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是这帮人跟主耶稣在一起听到一天之后发生的，而4000人的这个，是这帮人跟主在一起已经3天了。3天的时候，耶稣喂饱他们，而且就是与主一起在3天这个事情，你就是说明了这些外邦人他，非常的被主吸引，他们对这个道感到很新鲜，而且连续的听了3天，讲了3天，他们都感到新鲜，然后也不愿意离去，这个本身是一种很饥渴慕义的一种听道的这个精神，所以在这一组这个。我们先停到这儿，就看前四个这一组，这个对比呢，背景的不同，这里面我们其实能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神要让我们知道的信息，这个跟我们之前第7章讲的这个内容也是息息相关的，就是神会供应以色列人，也会供应外邦人，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几周，我们在讲马可福音第7章的时候，我们多次提到过第7章的内容，它很多的在强调耶稣事工的这个顺序还有重心。比如说第7章，耶稣在外邦人的境地的时候，他所行的这个事情跟在以色列人的境地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在这段时间里面，他没有进行过大规模，在这件事情以前的时候，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对群众的教导和宣讲，也没有像在加利利一样有大规模的行医治和赶鬼的这个神迹，而是个别的神迹。而这个原因也在他遭遇到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妇人当中记载得很清楚。耶稣是要先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要先让儿女吃饱，然后福音才按照神的计划从以色列传到外邦人当中去。而这个也是耶稣带着这12门徒，为什么要带着他们到外邦人去这个境地里面去溜一圈？这个也是他要让12个门徒想要门徒训练的这个课程，要让他们做好这个准备， 而且要让他们对他们将来的这个大使命也要做好准备。那我们还记得什么是大使命？大使命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灵给他们施洗。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呢？所以门徒最终是需要明白救恩呢，是要传给外邦人的，是给世界的。你不能把这个大使命里面把外邦人给剔除掉。而这一点对门徒来说，是我们自己作为外邦人，我们当然很容易理解，很容易一听我们就接受了啊。那耶稣爱世人嘛，那这个救恩当然是要给外邦人的。但是门徒是在以色列长大的，然后以色列人的这个信仰，我们之前在查考旧约的时候，还有创世纪的时候，其实也讲过很多外邦人呢，他们在这个，如果你看旧约是跟谁立约，是这个我们提到那个神的时候，圣经里面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神，也就是外邦人呢。是在圣约之外的，是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神与雅各、以色列他们所立的这个约之外的，是在上帝的怜悯之外的，是在这个上帝的救赎之外的。只有以色列是神所眷顾的这个民族，这个就是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个被教导的，也是被他们，也是他们就是心里面肯定都坚信的这样一件事情，所以神也要把他们带到外邦人的境界里面去溜这么一圈，然后一直到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事件里面，这个意思被特别的显明啊。我们待会儿会讲到这件事情，就是喂饱四千人这个事情是完全的显明，神的救恩是要临到外邦人的。而这个我们神耶稣基督也是要向门徒们显现，就是跟推罗那个外邦妇女的信心一样，信心是让人得救的。和这个以色列领袖和大多数人听过见过耶稣，那些加利利人，但是有些人虽然听过见过，也见过也经历过神迹，但是他们很多人也不信跟这个是完全对应的，就是有信心的外邦人会进入到救恩的当中。不是根据民族来拣选的，这个就是很有可能是耶稣把门徒带到外邦人土地上进行这段旅程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无论他们走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对门徒而言，他们会很容易的意识到，我们现在没有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人都是在圣约，应该在他们的认识里面都是在圣约之外的不得救的人。但是他们一方面看到耶稣确实的在宣讲和神迹上对以色列人更加的投入，但同时他们也看到耶稣没有把外邦人排除在他们的恩典和救恩以外，这对门徒们来说是很有冲击力，也需要时间去接受的一个教导。上帝对外邦人的怜悯是犹太人不真正理解的，他们本身对外邦人怀有极大的敌意，而外邦人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此对以色列人的这个迫害也是不遗余力，在历史上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以色列人以自己从祖先的开始与独一的这个神所立的这个约为豪，这是他们民族最独特最引以为傲的事情，而外邦人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群多神论的，一群拜偶像的，一群异教徒，他们是玷污独一的真神的。我们可以在约拿书里面看到一些很典型的一个反应约拿去神要约拿去尼尼微传一个神的审判的信息，约拿刚开尼尼微是外邦人的地方，而约拿刚开始是躲避神要差派他去传去外邦人的这个地方传神审判的这个工作，但是当尼尼微人后来真的又悔改的时候，约拿又大为的发怒他说我宁愿死也不想经历这样的这个事情。这个是一种普遍的以色列人对外邦人的态度，但是神在这里正是向门徒展现的一个与他们的固有观念完全不同的教导。在他差遣门徒奉他的名让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把福音传到地极的这个时候，他们首先要知道的就是全世界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都是在神的拯救范围之内的。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呢，是耶稣和他的门徒开始了这个外邦人地盘的这个旅程几个月之后的一个是一个结束他们是终于到了加利利海东岸，然后向西向北，然后整个绕过了一个大环线，一直到了加利利海的这个底部的这个区域就是底加波利这是一个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充满着偶像敬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外邦人的一个城市群而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耶稣在外邦人施工的这个终点。到 下一个星期我们会学到的第八章第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再次就回到加利利了，就是再次又回到了加百农的附近。耶稣南下之前在加利利做的这个最后的事工，就是这个事工，然后之后他最终走向十字架的这个和复活的这个神迹。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我们从这个第一组不同前四个不同里面能看到的第一个神想要让我们知道的一个功课，也是神想要让当时的门徒们所明白的功课，就是神的恩典怜悯和同他的这个救恩一样要临到外邦人。而这一点呢，我们说这一点在今天的这个神迹做完了之后，它的意义应该是非常的明确的。其原因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的时候，耶稣他自己亲自解释过，五饼二鱼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或者说我给人提供这个食物，这个神迹它背后属灵的意义真正的是什么意思？这段经文比较长啊，我给大家读一下。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赐下来、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这句话的重点啊，就是神的粮就是从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然后紧接着后面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们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从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这个地方也是重点，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耶稣自己解释，五饼二鱼或者是从天上赐下来的这个粮，它背后真正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呢？这个从天上赐下来的粮，就像刚才我们看着这个经文里面，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这个它的属灵预表就是救恩，所以耶稣在加利利海附近的时候，把天上赐下来的粮，这个饼是毫无疑问是从天上赐下来的粮，喂给了犹太人，而在这个地方他行一样的这个恩典，喂给了外邦人，然后在使徒这里，尤其是在他自己解释过之后，这个意思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救恩也一定是要临到外邦人的，这个是第一个啊。然后，从这个不同当中呢，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的两个教导。这个就是我们再看剩下的这几个不同的这个点。当然这几个点都比较小啊，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但是也没有必要讲太深。第二个点是一个数字的这个比较，这挺有意思的。就是喂饱5000人用了五饼二鱼，然后呢，喂饱4000人呢，用了7饼和几条小鱼，没有提到几条小鱼。那大家数学都很好，可以知道说，如果5个饼可以喂5000人的话，那喂4000人按理来说就需要4个饼就可以了。那耶稣按理说还应该退给门徒再3个饼，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可能是有一个关于完全献上的一个教导啊，就是这个关键并不是说有几个饼去对应喂几个人。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饼是从耶稣从天上赐下给这个人的，所以事实上是你有任何数目的饼给耶稣，耶稣都可以拿来喂饱任意数目的这个人。这个两个数字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关键是你把你所有的饼和鱼都交出来了， 然后剩下的神就可以成就。所以这里面可能有一个要完全奉献、完全献上的一个教导。而第三个不同的点呢，就是它剩下来的这个数字，还有这个剩下来装食物的这个这个容器的这个数字和容器本身不太一样。第一个是剩了12个篮子，然后这里面这个篮子用的这个词呢是犹太人携带外出食物的一种食物篮，这个词呢叫那个Kafinos 是一个上井窄下底阔，像一个水瓶一样的一个篮子。而这个第八章里面所用的这个筐子，它的这个原文的这个词，是surface 这个词指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阔口的有盖儿的一个大筐，一个食物筐。而这种筐子呢，是外邦人常用的这个器皿。所以你看，它在这些细节上面也很对应。包括这个地点上面都很对应这两个神迹之间的不同，就是一个是行给以色列人为主的，然后另外一个呢都是外邦人，连他们使用来装这个剩的食物的容器都带着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不同的这个生活的习惯。而12和7呢，这两个数字在圣经里面也都经常的出现，这两个数字都是完全的数字。就好比这个神创造世界是6天的工作加1天休息是七，以色列人是12个支派，会幕里的这个金灯台有7个灯，然后新耶路撒冷将来的这个天上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有12个城门等等的，这两个数字代表的含义在这个地方应该就是神完全的这个供应，就是我把这所有人都吃饱了，然后剩下了还有，然后这个数字呢也恰好都是圣经里面的完全的这个。完全的这个数字，所以这个应该也是神在这个事情上神迹的一个彰显，就是不仅是都能喂饱，还能控制最后剩多少。所以这个是从五饼二鱼的这个不同之处，我们可以大概总结出来的一些学的这个东西。但是，除了这些不同之外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圣经经常的也通过重复的方式来强调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就像我们说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其实在4个福音书里面全都记载过一次。圣经里面会出现重复记载的时候呢，往往是出于3个不同的原因。它有的时候是为了强调一个内容，就好比这个十诫在旧约里面其实就被重复过几次。然后它有的时候呢，是为了提供不同角度、不同观点的不同方向的这个视角。像我们知道4本福音书，它有4个完全不同的这个着重点和这个切入点，所以在这个不同同一个事情的这个描写上面呢，他们会有不同的这个关注。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书信的这个记载，在同一件事情的这个时候，如他们记载的一致，可以让这些书信之间，这些记载之间成为一个互相的佐证，是一种这个。逻辑上的引证，就说明这些资料和事情记载之间的这个详实。而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其实能看到，在相当多很多的这个除了这些不同的点以外，大部分的这个神迹的内容与五饼二鱼是大量的重合的。它背后所体现出的这个神的这个爱、神的这个怜悯，还有等等许多其他的地方，跟五饼二鱼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相信圣经里的重复不会是偶然和无意义的，它肯定是有目的的。所以，我们再从和五饼二鱼的事件相同的这几个点，再来看一下这个事情，4000人的这个事情。然后，我们看在这段经文里面，神通过重复这样一个类似的神迹，是要再强调一些什么。他在五饼二鱼那个事件的时候已经告诉过我们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二个角度。我们先是从不同中得到教导。我们讲到有3个点，第一个最重要的点是救恩要临到外邦人，这个跟第七章整个的这个主题也呼应。第二个呢是有一个全然献上的一个教导，然后第三个呢是完全的供应。然后呢，从这个相同当中呢，我们也能得到3个教导。那第一个教导呢，就是首先想到别人的需要。主耶稣说这个要供给这些人，在我们读经文的时候，主耶稣说的这个话是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这个是不仅显示他很顾念别人的需要，很细心其中 有些人是远处来的，他也留意到了。耶稣也怕他们饿着回去，在路上会困乏。可是呢，他们只听了三天的道，主耶稣是讲了三天的道。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的困乏，也是很饥饿的。他们有些人要行远路，主耶稣也是拉扯着他的这整个这个门徒的这个团队，也是从远方要来的。而且等一会儿，他们还要坐船再走远路。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他首先想到的，主耶稣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需要，而是首先想到别人的需要。主耶稣不是说啊，我饿了，等我先变一点，我先吃饱，然后剩下的再让他们沾沾我的光吧，而是反过来，是先要为他们去变一些饼，而喂饱这些人。反过来，好像是门徒和主耶稣好像沾他们的光一样，所以这是第一个教导，这个教导，因为我们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人总是先想自己，而且在自己首先得到的情况下，再想别人的需要，哪有自己正需要着却先去满足别人的这个道理呢？这种自我为中心是我们肉体生命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写照，但是神的爱是从来不求自己的益处的，像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过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神借着圣灵已经将这样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所以现在我们基督徒里面都要有这种的要求，去爱别人，先去考虑别人的这个需求，先去付出，然后心里面自然就有快乐。所以这是第一个点啊。然后剩下的两个点呢，我要稍微多花一点时间来讲。剩下的第二个点呢，就是，神的怜悯，以及在神里面，在主里面不致缺乏这件事情，这个也是这两个神迹所表现出来的最直接的一个信息，就是告诉人说主有怜悯，而且你跟着这帮人跟着神听神的讲道，饿了嘛，神会供应你，在主里不致缺乏，这个。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八章第二节的时候，说到这么一个细节啊，说就是这些人已经同我在这里三天了，也没有吃的，这些人呢，他不是要为了吃到免费的食物才在主和主这个地方同待三天的，他们是要吸取主的教训，而这个时候耶稣要打发他们让他们回去呢，他们也会很满意的，因为他们听了许多很宝贵的这个真理。但是主耶稣有怜悯之心，他不忍心看着他们饿着肚子回去，免得他们路上困乏了，然后还有远路来的人。这个是耶稣对跟随主的人他们格外的这个恩惠，让他们不要缺乏，不致缺乏。这个信心对我们来说，这个信息对我们来说也是有极大的安慰，因为我们也是跟随主的人。神不是远在天上不关心我们的需要，而是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讲他。神是我们的父，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就像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的这种事情，这些事情是外邦人要首先追求的事情。而神给我们的教导是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这一切基本的生活需要，神都要加给我们。而这个呢，也是基督徒喜乐的一个来源。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学到一个比方，这个人我们这个比方，我们大部分人，我们每个人应该都可以学到。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我们认识主以前的时候，我们一生当中最轻松快乐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是孩童的这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忧虑，什么也都不需要计划，你就是该玩的时候出去玩，然后该上学的时候出去上学，玩累了，然后下课回家了就吃饭，摆上什么就吃什么，而且不是说只有富人家的孩子才有那种快乐，穷人家的孩子也是一样的快乐。因为一切都有父母在身边照料，不管你的家庭是贫穷还是富裕，你的快乐都来源于一种无所挂虑，来源于一种完全信靠、交托给父母而来的轻松。那长大之后就渐渐不一样了，因为长大之后我们开始自己要操心许多事儿了，许多以前完全把信心放在父母那里的事情，比如说晚饭要吃什么这件事情，小孩的时候谁会去想这件事情？谁会琢磨说，哎，我今天晚上吃什么？回家就有吃的，但是现在得自己去操心了。你要是不做，桌子上就没有吃的。这些责任和重担夺走了许多的快乐，而我们自己今天在天上这个称这个神为我们的父，这个不是只是随随便便的一个称呼，他也确实承担我们作为父亲要负担起的一切的责任。 如果我们今天虽然称他为父，但是，对他没有那种交托的这个信心，处处还是要自己去做决定，处处还是要自己去考虑、自己去预备的话，这样的这个打引号的这个基督徒是必定没有喜乐的。诗篇23篇第一节说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是大卫的这个诗，但是耶和华也不只是大卫的这个牧者，他也是众人的这个牧者。新约在约翰福音第10章里面，主耶稣说他是好牧人，我们是他的羊，他会保护供应我们，而且他提供的这个最宝贵的这个供应，就是允许我们这样一群罪人可以借着他恢复到堕落以前和父神美好完全的关系当中去，这个也就是天国的应许。其他在地上的保守也是有的，但是在地上保守的目的呢，往往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更加的坚定的定睛仰望在将来那个天上的保守。所以神在地上给大多数基督徒的这个保守啊，是不致缺乏，而不是极大的丰富。因为人自己的这个贪欲呢，神给的是不致缺乏，但是人会经常想要得到极大的丰富，而自己觉得缺乏。在旷野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由于要不断的赶路，所以对他们来说，口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嘛，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种地啊、种粮食什么的。然后，但是神供应了他们40年，他们从来没有缺乏过。但是神不喜欢他们靠自己。这个马，他们要动靠自己的念头的时候，就是要招致神的这个愤恨的时候，每天从天上给他们降食物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说，每天收每天的份儿，每天都有的，每天你就收每天的份儿。可是就是有以色列人担心，那万一明天没有了，万一明天就没有玛拿了怎么办？万一明天下雨了怎么办？万一明天我们起营换地点了，然后新的那个地方不掉玛拿了怎么办？这些想法都是。人开始依靠自己，而不是像孩童依靠父母一样，全然的依靠神，大部分的小孩才不会担心这种事情，说明天的晚饭如果没吃的怎么办？小孩不会这样，但是因着以色列人他不愿意把信心完全的交托，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想着，那按照我这个肉体的这个想法，我应该多收一些，多放着，那结果就是多收的玛拿就是生虫变臭了。后来，以色列人又吵闹着要吃肉。神对摩西说：“神要给他们吃整整一个月的肉，吃到他们一提到肉就腻了。”摩西也不敢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他对神说：“旷野行走的仅男丁就有60多万，你还要给他们吃一个月的肉吗？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即使是信心像摩西这样，他都有些难以相信神可以在旷野里面给这么多人准备整整一个月的肉。我们经常看到，就是眼前困难巨大的时候，就会不住的这个忧愁，即使是我们像摩西，即使像摩西一样，以前也是蒙受过主的这个带领和恩典，但是也正是因为我们常常忘记主的大能啊，我们也就常常需要借着经文被提醒。那经文里面，神在听到摩西这么说以后，神说的是耶和华的臂膀岂是缩短了吗？现在就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摩西也不知道在这个茫茫旷野里面神是怎么解决百姓吃肉的问题，只是照着这个神的话告诉了百姓，结果呢是，一场大风吹过，然后营地四周就吹过来了一大群鹌鹑，延绵30-40里，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不仅能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你也能看到神的一些怜悯，还有一些细心的一些体贴。跟耶稣在这个地方的这个神迹也一样，神的细心和体贴就体现在他没有吹来一群别的东西，他如果是吹来一群能高飞的一些鸟，以色列人也抓不住；如果是吹过来一群鹅或者鸡，这些动物很凶，抓起来也比较费劲，但是神就预备了鹌鹑，这东西体型也小，然后跑得也快，也飞不高，然后营养还特别好，特别适合抓。所以以色列人就都去跑出去抓鹌鹑了。神答应他们可以吃整整一个月的肉，可是你就看他们刚刚经历了神的这个奇妙供应的以色列人，仍然不能完全信靠神，仍然不能像小孩子一样不再去担心吃什么喝什么的问题，还是在担心，哎，万一明天这鹌鹑就都没了怎么办？万一别人都给抓了怎么办？然后贪心， 忧虑、焦躁的心情也就都跟着一起起来了。所以大家什么都不干，全都去抓鹌鹑了，吃不完也要抓。圣经里面说，百姓为了去抓鹌鹑这件事情，晚上连觉都不睡了，啊，抓了一整天一整夜啊，最少的也是叫捉了这个10荷梅尔，算下来大概是有40到60脸盆这么多的鹌鹑。他们吃得完吗？他们很多人都有一种这样的一种心理，就是我要给自己多攒着一点我才放心。我当我看着这个我自己捉来的盆里的鹌鹑的时候，我才安心了，而不是我听到神给我应许说我要喂饱你们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安心了。把这个话直接拿出来比较的话会觉得很奇怪，但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这么想的啊，多逮一些存着往后吃才放心。如果今天只能吃20个，今天就取20个，那吃完了就没了，心里多不踏实。所以他们这种心理做法让神愤恨啊，肉在他们的牙齿里面尚未嚼烂的时候，神就用最重的这个灾殃攻击他们。然后那个地方叫做基伯罗哈塔瓦，就是贪欲之人坟墓的这个意思，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埋葬了那个起贪欲之心的人。这个对我们来说的警醒也是一样的，我们时常感谢主赐给我们有今天我们现在的这份工作，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生活所需要的这个金钱的这个收入。但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信心软弱的时候，反过来要想在这份凭恩典领受的工作上面寻求自己的成就和自己给自己的安全感的时候，就是想要我更加加倍的投入时间，更加加倍的投入精力在这个事情上面，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在其他的事情上面。原本是凭恩典领受的，拿到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是凭恩典领受的，然后在手里揣着时间长了，突然觉得是自己挣来自己应得的，然后呢，而且为了未来的这个忧愁，就越多的去努力的升职加薪，那努力的去赚钱，免得自己将来钱不够用。那我们犯的就是跟旷野里面那60万以色列人一样的错误，而且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神愤恨的这个结果。我们知道神的这个烈怒是大而可畏的，所以等待我们就是如果在这个罪上继续走下去的话，一样有那样很大而可畏的神的愤恨在等着我们。但是有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说跟随主的人必不致缺乏啊，可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看自己或者自己看别人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还是觉得缺乏呢？我们看新约里面的许多圣徒，在经文里面描写他们生活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他们不致缺乏吗？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4章说到保罗的时候，说他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啊。然后哥林多后书11章9节的时候，保罗自己亲自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啊。圣经里面保罗是不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了，这个肯定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圣经一面说只要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吃什么穿什么神都要加给我们，可是一方面保罗肯定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了，但是他却常常缺乏，而且不但保罗缺乏，几乎这个使徒们都是缺乏的。而且你看主耶稣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主耶稣自己也经常是缺乏的。就在马上就第8章再过几节以后，我们下周可能就会讲到门徒和耶稣一行人很快就沦落到了一群人里面只有一个饼可以吃的一个地步。门徒忘了带饼了，上了船之后发现这么一群人就只有一个饼可以吃，这个能叫不致缺乏吗？而这个也是圣经想要让我们明白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啊，这种缺乏并不是真正的缺乏。像非常爱主的这个马其顿教会也是非常穷的光景啊，士美拿的教会是灵性很富足，但是物质很贫穷，而老底家的这个教会物质上是富足的，一样都不缺，但是主却说他们是贫苦啊，说他们是贫穷困苦瞎眼可怜赤身的。而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保罗的例子，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6章10节说他自己是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神在这些人还有在这些教会身上呢，常常是使用他们物质的缺乏或者肉身的软弱来为神自己去做见证。神的大能是在人的软弱上得以彰显的，而能成为彰显神荣耀的器皿，这样的器皿实际上是不缺乏的， 哪怕在别人看来物质是匮乏的，保罗对物质需求很低，有一点点他就满足了。他自己说他已经得了秘诀，就是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他都可以知足。从外面看他是一无所有，可是真的要是有需要的话，神也会，神总是会给他预备，也会很奇妙的预备给他。比如说他很早的时候就有意到罗马那个地方去，想要在那个地方得到一些属灵上的一些果子。可是呢，去罗马这趟船票很值钱，那保罗哪里有这么多钱呢？但神的这个预备是很奇妙的，他就把保罗以囚犯的这个身份押送过去，那船票都可以免了，而且还不会遇到盗贼的危险。然后虽然他是囚犯，可是到后来比船长还受尊重。而反过来看，像哥林多教会，他虽然物质上是富裕的，但是主说他们实际上是很贫穷的。他们贫穷在什么地方？他们连保罗这么低要求的传道人都不能养活，在保罗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还要靠保罗自己亲手做工去养活自己。而世界上其实也有很多人，其实吃穿用住都不缺乏，但是总跟别人比，总想要更多。而这样的人活的其实就跟一个很缺乏的人一样。我们之前讲，小孩子往往是最快乐的，而且不管你是穷人家还是富人家的，缺乏和满足其实它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而不存在什么客观标准。当人可以完全的把信心交托的时候，就是最满足最不缺乏的时候。如果人小的时候把信心交给在地上的父母，就能够有这么多的喜乐，那这个基督徒把信心交在全能父的这个神手里面，应该是有更多的喜乐。但是呢，我们也不得不否认啊，也存在有另外一种情况的这个缺乏，也存在另外一种情况缺乏，就好像这个箴言第六章六节到十一节里面说的这个一样，说这个懒惰的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懒惰人呐，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到来。啊，是会有贫穷和缺乏。基督徒如果懒惰，是可能会有缺乏的。而这样的人缺乏呢，不能怪神为什么不给我们。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那是因为神没有赐给他们种地还有收成的这个本领。他们要做的就是出去飞，要寻找食物，那他们就能找到食物。然后同时上帝也给了我们手脚，给了我们智慧。在地上我们要需要辛勤工作才能得饱足，这个是从始祖堕落罪进入世界之后的后果。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真心的是认罪悔改的，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也是愿意凭着耶稣基督向神跟神重归和好的，那我们也应当知道，但凡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还要继续受着这个承担这个罪的后果，就是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这个是创世第三章讲到始祖犯罪之后，为什么我们要一定劳苦才可以在地里得吃的呀？从那个时候开始，所以这个是从相同当中我们得到的第二个教导，就是这件事情显明主的怜悯，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不致缺乏，跟世界上的人所认识的不致缺乏并不是同一个概念，那第三点呢，也是跟五饼二鱼的这个事情一个很相似的事情，就是门徒在这件事情的反应里面好像都不是很开窍，而且在这个事件里面尤为的明显，就是门徒在不久以前的时候，他已经是经历过一次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了，然后这次也是在野地里面面对几千人，遇到的问题同样也是吃饭的问题，可是好像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是不知道自己可以信靠主。而且这个我们讲到说，就算这一次他们又经历了一次主用七饼和几条小鱼喂饱四千人的神迹以后，他们的心里面仍然还是很不明白。如果接着看马可福音下面经文记载，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说，当耶稣离开这群人又开始上了这个船，要开始去加利利海，这个时候门徒忘了带饼，然后在船上出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了， 然后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的这个教和西律的教。”然后这个时候门徒就开始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饼吧？”耶稣就看出来了，然后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顽愚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也不记得吗？”这个说的是很重的话了，说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个篮子呢？他们门徒们说是12个篮子，然后又掰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多少个筐子呢？门徒们说是7个筐子。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这次行路在船上的这个门徒忘了带饼，仅剩下了一个饼。耶稣对他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这里讲的这一番话和吃饭的问题是根本就没有牵连的，讲的是要防备受到某些教训的问题。可是门徒一听见有"教"这个字儿，刚好他们又没带饼，就以为耶稣说是饼的问题，所以他们就互相议论。耶稣批评他们仍然是不明白，而耶稣又把这2次神迹重新向门徒提了一遍，质问他们都经历了2次了还不明白吗？门徒为什么会这么迟钝呢？或者说，门徒明明在经历了这样的神迹一遍以后，然后又有第二遍，然后结果到了第三次的时候还是不明白。门徒，我们说的小信，经常用"小信"这个词来形容他们，那为什么会这样小信呢？或者是如果你想一想，在当年在凭着神的这个大能，一步一步从埃及带出来的这个以色列人里面，经历了很多人这辈子里面都无法想象的神迹，开红海。云柱火柱，玛拿降下来，然后又有这个鹌鹑飞过来，是吧？他们也在埃及都亲自的经历了那个实灾，怎么会有经历了这些神迹的人，到最后全部都因为没有信心要在旷野里面倒闭呢？几乎全部都要在旷野里面死掉，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呢？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呢？怎么会有人经历了我们现在想都不敢想的神迹之后，仍然不明白这件事情呢？我们可能会说，如果主让我经历2次这么大的神迹，没有饼我也就不会担心了啊！我只要有主，肯定就会有吃的。这个是我们的想象。实际情况是，就算是神已经带领我们经过了好几个生命里的大坎儿，当新坎儿出现的时候，我们心里还是会颤起来。这我们弟兄姐妹自己心里面应该都有很多类似的经历。我们并不比这些门徒强多少，而门徒不明白的原因，就是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们的思想如果天天都是在想肉身的这个需要的话，我们对主的话就是不明白，因为主都是在谈论属灵的事情。现在，有些教会里面会充斥一些错误的道理，就是由于人不明白主的话，将圣经属灵的这个教训理解为属肉体的事情，比如耶稣说祈求就得着，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什么这种话说，这种教导说的是属灵的事情，并且已经有经文做出了解释，就是我们如果按照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必赐给我们。可是现在的这个人呢，喜欢满足自己的私欲享受，就把这些经文意思解释成为，如果你喜欢开豪车，你就向神求豪车，你最好还要说清楚排什么排气量、什么颜色、什么款式，主就会赐给你。如果你想成为富翁，你就向神求发财，最好是天天凭信心在脑子里面画画啊，能够看到钞票源源不断进你口袋，这样的神就必定保佑你发财。这样的道理很迎合现代人的胃口，但实际上都是带人去死的道路。天天只想肉身的需要，是永远都不会明白神的话的。哪怕是像门徒这样，在耶稣身边经历无数的神迹，听着最好的圣经教师讲了几年的教导，只要门徒的眼目还在地上和肉体上，再多的教导他们也没有办法明白。而门徒是什么时候才真正把眼目从地上抬到天上？什么时候才真正的？不再去像他们现在一样只考虑肉体的事情，然后什么时候才真正明白了耶稣的这个教导呢？就是等他们目睹了耶稣口里面所说的那个在这个悖逆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别的神迹的那个神迹，就是耶稣死后3天复活的那个神迹。 如果说之前的这个神迹，不管是医病赶鬼，还是五饼二鱼这个神迹，都还是只能让这个门徒的眼在钉在地上的这个好处上的这个话，不管是身体得健康，还是能够得这个有食有永远都有吃的，复活的神迹则是彻底的让门徒们不得不开始去思考更高一层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人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咒诅，这个是缠绕在每个人头上的一个阴云，就是人的命定之死，每个人都一定会死的。人类从知道事儿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情，所有的事情都不确定，唯有这件事情是确定，每个人都会死的。而在经历了、目睹了耶稣死后复活的这个神迹的时候，人的命定之死被打破了，而且打破他的人告诉，指给你一条道路，告诉你你也可以脱离这个永死的命运。你知道，人所关心的这个肉体的事情，有多少是因为头顶上有命定之死这朵阴云？我们会因为工作焦虑，是因为我们年富力强的时候就那么十几年、几十年，我们担心我们老去之后，我们没有足够的准备让自己度过死亡之前的这段日子。我们有时候会因为人际关系担忧，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生命在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人，其实都不过是匆匆过客，大家就是在很短暂的时间里面出现了交集。如果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错过之后，最后大家就各归尘土。有权有势的人会拼尽的全力，想要在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疯狂的为自己收敛钱财。很多都是想要在自己死前能体验过世上所有的这个荣华富贵，而穷人也会为自己的生计忧愁，也会自己的悲叹自己几十年的日子过得如此的无趣。这些都是死亡给人的枷锁。如果没有了死亡呢？如果时间没有尽头了，你再想想刚才那些事情，我们还会忧愁那些事情吗？而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耶稣钉十字架、死后复活这件事情，让门徒终于的开始思考属灵的这个问题。而这个时候，他们也才真正的开始明白耶稣过去三年的教导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还记得耶稣在被抓之前的那一晚上，在这个最终晚餐之前的时候，门徒仍然在为地上的事情争执。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听主讲道听了三年了，他们还在争在将来那个要来的那个国度里面，神是谁是大的，要争谁的这个牌位是高的。他们的眼目仍然在地上，因为那个时候，只要眼目在地上，就算是你在耶稣身边亲自听三年的讲道，目睹那么多神迹，也是不能明白。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也要去经常的提起十字架，我们在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要赞美十字架；我们在学圣经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在学耶稣被害这个章节，我们总也要提到十字架的这个道理，因为我们也深知，也正是这同样的这个神迹，也正是同样的这个事情，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及死后复活这件事情，让我们的眼目也可以开始看向属灵角度的那个问题，属灵角度的那个高度。也是透过十字架，我们跟门徒一样，也是在目睹耶稣2000年前复活的这个神迹，所以我们才要经常的拿这件事情提醒自己，因为我们也是要通过把眼目看向属灵的事情之后，才能真正明白圣经和神在和耶稣基督在圣经上面所给我们的教导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教导。所以这个是总结的第三点。门徒小心，为什么小心呢？因为他们的眼目还在地上。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内容就这么多，然后我们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或者补充的吗？
说的很好，我觉得你讲的太好了。
我没听清你说什么，你这个声音断断续续的，我就听了一句说的很好。
哦，别，先，他只是想再听一遍，我说讲的太好了，感谢，
好，感
讲
觉。
的很好，很好，今天。
大家有没有其他什么这个问题或者补充的吗？
我来补充一点啊，
嗯。
这个圣经中呢，如果有讲到两件不一样的事，但是很像的事情的时候，它常常呢，它会有一个 进阶的要求了，就好像一年级上往上二年级一样。给一个类似的比方啊，你比如说想到这个摩西啊，带以色列人过红海，对不对？和这个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这两个事情都很像，都是把水分开。那么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区别呢？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对的，过红海的时候呢，这个是他们基本上是绝大多数人第一次经历神这么神奇的事情，是神吩咐摩西向这个红海伸出杖，所以呢，这个红海就分开了。那大家有没有考虑过，神直接让这红海分开不就得了？他干嘛要让摩西伸出杖呢？因为神。这个是神做事的方式。神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要让他的子民 involve 进来，他要让这个门徒啊也亲自的来经历这个神的作为。所以那个时候呢，别人都是小信嘛，所以呢，神使用摩西这个人，让摩西他等于是代表大家，他经历这个神迹，让摩西把杖伸出来。那么等到过了约旦河的，到过约旦河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那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了。逛荡了四十年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神要求他们的呢，就不是说那个带头的约书亚呢伸出杖把这个河分开你们过去，不是的，他要让这个祭司啊，这个抬着约柜走在这个队伍的前面，也就是说，从祭司到所有的会众都要从这个奔腾的这个大河当中走过去，那如果万一不灵的话，淹死怎么办？所以。我们正常会有这样的怀疑，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时候呢，祭司呢，他们就带头脚踩在这个约旦河里面，他们脚一踩下去，这个河水就分开了。所以你看，这个神的要求很合理嘛，对不对？因为你已经不是一年级的学生了，你已经是二年级了，你已经在旷野逛荡了那么久了，你的信心呢，suppose 呢是应该要能够长进一点的，不能够还是永远的要神先给你把路铺好了，你再过去。你要把脚先踏下去，那么祭司呢？他就是做这个全会众的领袖的，他就是必须要带头要把脚踩下去。然后呢，这件事情里面呢，他也是有类似的。大家想想看，他五柄鳄鱼的时候，那个五柄鳄鱼是谁那里掏出来的？一个小
小
朋
孩
友，
儿，
对不对？那大家有没有考虑过？那在场那么多上万人。你没有一个人有一点点食物吗？就这个小朋友有食物，而且你说这些门徒没有食物吗？我是不相信的。我为什么很确定他们有食物呢？因为像刚才讲，他们那以色列人出门啊，他们不是像我们说随便在路边停下来就可以吃饭的，不是的，因为很多地方是荒郊野岭，所以你出门的话呢，你要带着你的那个篮子。所以那个小朋友呢，他来听讲道呢，他的父母呢就给他准备了这个五个饼两条鱼。所以以色列这个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很正常的，大家都会身边都会带干粮的。那么你看这些门徒，他们这一次呢，他们是在旷野3天了，还剩7个饼。你说当时就带了一天，他没一个饼都没有，那这个很难相信。那么为什么很多人有饼哈，大人有饼都不拿出来，就一个小朋友拿出来，那个。这个很简单道理，因为小朋友呢，他是这个他很单纯，他不会想太多，他只会知道呢，哦，主耶稣要，那我就拿出来。他并不是说这个小朋友他能够事先想到主能够把这个什么变很多出来，没有这些这么多复杂的。小朋友就是很简单，主需要呢，我就愿意拿出来。所以呢，这个对于门徒来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你看，哇，教会里面。这个神带领哪个弟兄，哇，真的是很美好的见证，你看了也很羡慕。那么问题是，轮到你，你要不要？轮到你，你要不要？所以这个主耶稣问他们说，这个旷野这么多人，对吧？这个怎么给他们吃？那么这些门徒们，他们没有一个出于那种信心的看见，没有记得当年主做过的事情，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我们这么多天吃下来，一共就剩7个饼，7个饼，我们哥几个一人也就分半块，对吧？ 就这很饿了，一人分半块了。你而且按照主的性格，又是老是要我们要顾念别人需要，要先拿出来。所以呢，他的自然反应就是，那我这个哥几个一人半块都吃不够，你让我拿出来，那不是更不够了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心里面是有大人的成年人呢，他是有自私的成分在前面的，先是有自私的成分，其次呢，他是有也是有侥幸的。他不会想到这个做过的这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呢，第一次呢是小朋友的一点点的摆上为主所用，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轮到门徒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你不能总是看别人摆上，就是说如果你跟随主要你摆上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摆上，你知道？所以这个信心的功课呢是每个人都要学习的。那么我以前呢，我这个就是有一些弟兄里面，我观察过他们，就是奉献的功课是一个基督徒他必然要经过的一个功课。就你一个人愿意奉献金钱，那不等于你灵命很好。但是呢，你不愿意奉献金钱呢，你基本上灵命肯定好不了。为什么呢？因为金钱是能够奉献的最小的东西，所以如果金钱都不能够奉献生命是根本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吧？所以主也是按照我们的这个信心，按照我们的这个程度呢，他会一点一点的训练我们。所以我们如果跟从主的话呢，我们也一定会经历像门徒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你本来你很少，但是呢主还要叫你去顾念别人的需要，怎么办？这些事情呢，我们都会遇到的啊。这个就分享这么多。
感谢主，谢谢阮哥的分享。大家还有其他的这个问题或者补充吗？好，如果没有的话，那阮哥能不能就帮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堂很好的查经讲道，对吧？让我们都从主你的话语中，对吧，看到主你的心意，主啊，你愿意让你的子民，主啊，在主你的奇妙作为当中有份，对吧？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渺小，对吧？我们所有的也不过是几个饼几条鱼，对吧？但是主啊，你让这些门徒他们也学习将他们所有的摆上，对吧？因为主，你向我们所要的，对吧？不是我们没有的，你向我们所要的是我们有的，对吧？是我们拿得出来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能够借着这个门徒的几条小鱼，对吧？你能够喂饱4000人，主啊，你也能够用我们这小小的无用的仆人，对吧？我们的一点点的能力，对吧？也交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是吧？愿主你使用，对吧？也求主你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对吧？有一颗行道的心，对吧？我们不但听主你的道，对吧？我们更愿意跟随主你的脚中而行，对吧？使我们每日经历主你的生活，对吧？都是更加的生动，更加的活泼的，对吧？因为主你真实的带领我们的脚步，对吧？保守我们安稳的行走在这天路上面，主啊，也求主你在我们的众弟兄姐妹身边，对吧？也兴起属灵的同伴，对吧？我们的国内的弟兄姐妹，对吧？如果有没有教会的，对吧？就求主你帮助他，对吧？使他能够有属灵的同伴，对吧？而不至于独行，是吧？求主你带领帮助我们，对吧？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一同长进，对吧？一同行走天路，彼此的鼓励和扶持，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阿
门。
门，
阿门，
阿门，阿门，
谢谢，
谢谢，谢谢，
好。弟兄们晚安，国内弟兄姐妹们早安，拜拜。
晚安，
哎，大家拜拜。
谢谢
分享。